心安，每日吃灵粮，清醒又刚强。我是张君丽。昨天我们说过，从13章20节开始，约伯已经不是在对人答辩，而是转向神来哀呼求告了。那今天我们读约伯记第14章，是他这一篇祷告的后半段。约伯继续用情来打动神的心，但是这一段他将这个情从自己所遭遇的苦情扩大为人生共同的悲哀。他用极美的诗歌来向神哀叹人生的哀苦与空虚，以此作为他切求与神恢复关系的原因。那又可分为四个小段落，我把它们称为一到六节是人生这么短，七到十二节是死了怎么办，13到17节是复活虽有望，然后18到22节最后一段是眼前苦不堪。这样连起来，这四个段落的小标题好像是一首绝句哈，说人生这么短，死了怎么办，复活虽有望，眼前苦不堪。我们先看第一小段，人生这么短。他第一节开口就说，人为妇人所生，日子短少，多有患难。看到吗？他说的是人。昨天我们曾经提到，13章的后半，就是这个13章的13到28节，每一句都有一个我，那是约伯里面的自我，在与人，就是与外界做抗议和争论。而现在这一段，他的眼光转向了所有人类共同的悲哀。他说，只要是为妇人所生的所有人类，无一例外的都是日子短少，这是说到人生苦短，然后多有患难，这是说到人生的苦。然后第二节他就极力的刻画了人生苦短的无奈。他说，出来如花又被割下，飞去如影不能存留，就说生命如花会被摘下，而又如影子容易消逝啊。这样的句子是不是就跟我们的曹操的短歌行，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这完全如出一辙，真是好诗，我们感觉应该背下来，对不对？圣经也有这样的诗句。而且第三节他接着追问说，这样的人你岂睁眼看他吗？又叫我来受审吗？所以他的问题不只是在于生命短暂虚空，更是在于这样有限的生命还值得无限的神来鉴察来审判吗？然后第四节他再加一层说，人生不断又短又苦，而且污秽不堪。他说，谁能使洁净之物出于污秽之中呢？无论谁也不能。这个生命污秽的主题本来是以利法的观点，请参考4章17节，但是从约伯的口中说出这样的一个主题，生命污秽，它的味道跟以利法大不相同。因为记不记得在12章14到25节，约伯所认识的神是有大能，统管万有，并且执掌政权的。所以当他在问谁能使人洁净呢，那个言下之意就是只有神能啊。所以这里的生命污秽的主题是约伯对人性最深刻的认识，也是他对神始终的信心。它的含义是人性污秽，也处于污秽的环境之中，但是靠着神，那今天我们更知道是靠着耶稣的宝血，人是可以得洁净的，感谢主。然后五到六节他又对生命再加了第三层的苦。他说，人的日子既然限定，他的月数在你那里，你也派定他的界限，使他不能越过。那这是说生命限定了， 也就是我们前面傅祖光牧师刚刚带我们读过的《使徒行传》17章26节，保罗在雅典所讲的那个神，他是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还有诗篇第39篇4到5节也都深入地探讨了人生寿数有限定的问题。但是在这里，约伯的重点还都超过对生命本身的探讨，他的目的只是在一，在神的绝对权威面前强调了人的生命苦短、污秽又受限。第二，他并且以这三方面的软弱来求告神施怜悯和慈悲。所以第六节他接着说，既然人的日子是这样，就是又短又苦又污秽又受限，那么便求你转眼不看他，使他得歇息，只等他向雇工人完毕他的日子。这个雇工人的日子就是指雇工在晚上得着歇息，请参考7章2节。这比喻人生最后只是等着死亡来解脱劳苦，因此就进入了下面第二段7到12节说死了怎么办的主题。这一段诗歌呢，就用自然事物来对比人的死亡。7到10节说，树木虽然衰老枯干，但是只要得了水气，就是第9节哈，说那树就会重新发芽。而10节说，但人死亡而消灭，他气绝尽在何处呢？就是拿人的死跟树木来对比，人死不能复生。而11到12节再举一个例子说，江海虽然在旱季会干涸，但是在雨季还会充满水，而人躺下了却不再起来。所以用这两个例子极为有力地铺写了人死不能复生的悲哀。那这也是为什么他渴望在有生之年与神恢复关系的原因。然后13到17节第三段是复活仍有望，在这个自料必死无疑而人死又不能够复生的极深的沮丧和无望之中，约伯的诗笔啊，忽然一转，发出了13节的妙想，说唯愿你把我藏在阴间，存于隐秘处，等你的愤怒过去，愿你为我定了日期，纪念我。这一节是本章的转捩点，因为它显示在约伯的认知中，死亡并不是结束，只是暂时被神藏在阴间，存于隐秘处，等待他的愤怒过去。于是约伯对于死亡是带着信心的，那么他对眼前的苦难是否也就因此而有了盼望呢？果然第14节他就接着说，我只要在我一切征战的日子，等我被释放的时候来到。这个征战也可以翻译作劳役，就是看7章1节。所以这里征战的日子就是指活着时候的劳苦日子。和合本的圣经还有一个小注解说，被释放或做改变，就暗示生命被改变被更新。所以在世劳苦受难的日子是在等候改变更新的时候来到，所以死亡就不那么可怕了，是不是？太好了，生命的盼望正是在于此。而且到了那个更新的时候，15节说，你呼叫我便回答，你手所做的你必羡慕，是说到了他死了见到神的那个时候，他将会回应神的呼唤，而神也将欣赏他自己所造的，所以他与神又完全恢复往日的那种相看两不厌的那种密友之情。这里16到17节有两种翻译法，我们和合本是翻译为，但如今你数点我的脚步，岂不窥察我的罪过吗？我的过犯被你封在囊中，又缝严了我的罪孽。那这样子的意思是连结于下一段18到22节那个眼前苦不堪的主题，它是属于承上启下那个启下的部分。 但是按照 ESV 或者 NIV 等等译本，包括我们中文的现代中文译本，它是翻译作那时你必数点我的脚步，却不记录我的罪过，我的过犯将被你封在袋囊中，你也将遮盖我的罪孽。那是指见主面的时候他必蒙饶恕，这样翻译那就是连结于上面的13到15节的这个与主恢复关系的盼望中的，就属于承上启下的承上。我自己是因为和合本那个大圈的那个段落符号是画在13到17节是一段的，因此我赞成采取后面的这一种翻译法。那所以这13到17节一段都是充满了复活仍有望的生命的信心与盼望的，而最后一段18到22节主题是眼前苦不堪，约伯又转而以大自然的火山爆发，还有地震、洪水、横流等等灾难突发的现象来形容神向世人所施的审判。20节说神攻击人是常常，也就是一定会得胜的，因为单是使人死亡这一件事情人就注定了惨败了，是不是？然后第20节那个改变容貌也就是指死亡哈，所以最后21到22节说死亡导致骨肉分离还茫然不知，只知道眼前是身上疼痛心中悲哀。约伯与三个朋友的第一轮辩论到此结束，他灵里头可想着神，但是他身上疼痛心中悲哀呀。但是却不料朋友还有着更厉害的攻击在等着他去面对呢，我们明天再读第15章就看见了。约伯记读到这里，第一轮的辩论结束了，那也初步显明了苦难在约伯的身上所成就的：一、生命的晋升；二、见识的提升。先说一、生命的晋升。本章的文字真美，而更美的是其中所反映的真理亮光，包括一、祷告这么真实；二、与神交通这么宝贵；三、死后的生命既真实又宝贵。先说一、祷告这么真实。有人说约伯这一段祷告就是从13章的20节一直到这里14章的全部，他说他思绪紊乱，但是祷告本来就不是做文章，是不是？约伯思潮汹涌，他向神赤裸敞开，倾心吐意，这是最真实的心声表白，感人至深。再加上文字又这么的优美精致，读来真是让人如获珍宝。第二，与神交通这么宝贵。接连上章约伯激烈的请求他要与神对谈，那在本章所表现的是 A 人生这么短，父啊你不要不跟我谈啊。然后 B 死了就来不及与你交通了，所以父啊现在快来跟我谈吧。所以他竭力的要趁着有生之年与神恢复关系。以赛亚书55章第6节说的，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这种心情哈，约伯叉堪比拟。只要得见主的容面，只要能恢复与神的关系，他什么代价都愿意付的这种心情哈。第三，死后的生命既真实又宝贵。 本章最宝贵的就是在一片铺天盖地的绝望黑暗之中，约伯好像忽然灵光一现，从人不如树木，即便枯槁仍然可以逢水再生的那种哀痛欲绝的伤感中，他忽然转念想到要到阴间去躲避神的愤怒。这是第十三节，是关键性的一节，从而就使得他对于人死亡而消灭，以及人躺下不再起来等等的那种绝望之情，转变成为等候卸下世上的劳苦，面见神的那一天。他称那个是释放，是改变，而不是死亡了。那个时候，神呼唤，他会回应上前，而神也会欣赏着这个自己所造的孩子，数点他一生的脚步，将他的过犯都封锁于囊中，不再纪念等等。啊，那不就是他所切慕的那个与神恢复密友之情的景况吗？在约伯的时代，神的救赎计划尚未完全启示给人，但是约伯似乎已经看见了永恒，也经历了复活，这叫出死入生了，是不是？感谢主。以前我读圣经总是会想到，古代的时候圣经是不分章节的，一直到13世纪以后，为了方便翻查才分的章节。那像这里这一整篇的约伯对所法的答辩词被分为12到14章，有3章，我以前总觉得很没有必要。可是这一次我再读约伯记，特别感觉这里这个第14章这里分章分得真好，因为这里约伯将自己的遭遇和全人类的遗憾都联系在一起，道尽全人类共同的生命短促又受限的悲苦，而后来又从中体悟出死后复活的终极盼望来，所以把它独立为一章，使得本章就是一篇第一流的绝佳的文学作品，而且更显出约伯的生命经过苦难和朋友责难的重重磨练之后，他对人、对自己、对神都有了更近身一大步的体认了。感谢主。第二，见识的提升，这里的见识当然指的是属灵的见识。约伯在属灵的见识上大大的提升了，可以从哪里看出来呢？第一，对自己的话语做修正。第二，对神的认识在成长。先说第一，对自己的话语做修正。本章这一篇诗歌，它重新照射出明亮的光芒，表明约伯在最沮丧的时候也没有放弃对神的信心。学者们特别为我们指出，这一段诗歌的原文有意地重复了许多前一章的用词，好像约伯有心要用本章这一段来修正，也来照亮前面黑暗中的摸索。例如 A 14节的我只要在我一切征战的日子，等我被释放的时候来到，这个等原文就是第13章15节的他即便杀我，我也要仰望他的那个仰望。但是这一次约伯却不是在被杀的黑暗中仰望，而是在等待光明。 B 13节的唯愿你把我藏在阴间，存于隐秘处的那个存于隐秘处，它的原文是隐藏，也就是第13章20节的我就不躲开你的面的那个躲开。但是这一次他却不是说被神驱逐，而是被神隐藏了。 C 15节的你呼叫我便回答，这里直接就回应了第13章22节的你呼叫我就回答，是一样的句子。 但是这一次呢，却不是说盼望向神申诉，而是说盼望神唤醒藏在阴间的那个自己。第十六节的，但如今你数点我的脚步，窥察我的罪过，那个窥察原文就是13章27节的窥察我一切道路的窥察，这个中文也一样。但是这一次他却不是说被神当作仇敌来窥察，而是说被神一次而永远的都将罪封在囊中，也逢严遮盖了，就是赦免了他一切的罪过了。感谢主。17节的那个逢严了我的罪孽的逢严，原文也就是13章第4节的编造谎言的那个编造，那也可以翻译为遮盖哈。但是这一次却不是说人为神编造谎言来用认罪交换祝福，而是盼望由神来遮盖自己的罪，真正的与神恢复关系。所以我们看见约伯正在用积极正面的宣告来修正，也抵消了前面所说过的负面性的话语，并且他也用在神面前新的体悟来照亮前面的自己心情当中的黑暗时期。所以他的属灵见识在这一轮的辩论中大幅度的提升了。第二，他对神的认识在成长。在本书中，约伯一共有三次求神纪念。第一次是在对以利法的回应中，约伯只是说，求你想念我的生命不过是一口气，这是七章七节，他认为生命是无指望的。而第二次是在对比勒达的回应中，约伯说，求你纪念你制造我如团泥一般，你还要使我归于尘土吗？这是十章第九节，他开始思想神创造生命的意义。而第三次是在对所法的回应中，约伯说，愿你为我定了日期纪念我，那这是本章的第13节。所以越来越确信神对他所造的生命一定是有美意的。这整个论辩过程中，虽然神未曾回答一句，但是神却借着三个朋友的引导，使约伯对生命的思考越来越深刻，心思越来越往前行，越来越接近神的旨意了。约伯与三位朋友第一回合的论辩到此结束了。神使用第一个朋友以利法，使约伯在痛苦消沉之中重新鼓起勇气转向神，这是第六章到第七章。神又使用第二个朋友比勒达，启发约伯对神的公义和主权进行了更全面深刻的思考，思想神对生命的旨意到底是什么，他为什么既创造又毁灭，并且久有此意呢？这是第九章到第十章。另外，神也使用第三个朋友所法，刺激约伯通过了生命与死亡的思考，转而仰望救赎，这是从本章清楚看见的。所以苦难难熬，朋友之言难听，但是对于约伯都有益处。以上本章让我们默想应用的是苦难在约伯身上的两个很重要的意义，就是苦难促进了一生命的晋升，包括祷告这么真实，与神交通这么宝贵，以及死后的生命既真实又宝贵。第二，见识的提升，包括对自己的话语做修正，以及对神的认识在成长。让我们一起祷告。主啊，约伯损失了一切，又与三个朋友一一决裂， 却被你促成了他的生命更加晋升，属灵的见识也不断提升。所以原来一切的苦难都有益处，你所领我走的路途，即便崎岖不平，也都蛮有祝福。所以主啊，求你帮助我放下自己的意愿，不计代价，只要让我得见你的容面。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